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启示录里头是讲到生和死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受到审判是怎样得着永生，是怎样去面对永死。你会见到或者是这个现有的世界是要死去，新天新地是将要建立。而在启示录里头亦都是讲到死都不会再有了，海都会交出其中的死人。以往在以色列人的意象里头，大海是一个邪恶的象征，咁死人都会被消灭，我们不会再见到了，而魔鬼都要进入无底坑了。其实这个就是讲给我们听，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终极的盼望。启示录里头的终极的盼望很简单，就是上帝回归到好像伊甸园那样，上帝与人同在，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就好像在伊甸园里头，上帝是与人是一起行走，在那个地方是可以亲密无间的关系，亦都是我们可以见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即是说上帝所居住的地方。以往的耶路撒冷可能充满了战乱，特别在约翰写这个启示录里头，圣殿已经被拆毁了，但是这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装饰整齐了，那个的形象就是说上帝的国是临在人间，上帝在人间。好开心，终于来到启示录的21章了，充满喜悦的进入。请来李蠢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20章4到11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20章12节到21章2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的20章4至11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头一次的复活和第二次的死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关于头一次复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有些人相信头一次的复活就是灵的复活，这个就是讲得救的时候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事。而千禧年呢，是在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之间，我们和他一同在灵里掌权。而在这段期间，我们就是神的祭司，因为基督在我们心中执掌王权。根据这个观点，第二次复活就是讲到所有人的身体复活，为了要接受审判。第二种的观点，另外有人相信第一次复活是发生在撒旦被隔离之后，这个是信徒身体的复活，他们要和基督在地上实实在在的掌权1000年。而第二次复活呢，就是在千禧年之后了，目的是要审判那些已经死了的非信徒。 根据启示录19:20同埋20:14嘅记载，第二次嘅死系灵嘅死亡，亦都即系永远嘅刑罚或者毁灭，永远与神隔绝啦。或者有人忍唔住会话：啊，你系咪都有谂过自己喺蒙爱嘅城被撒旦所围困呢？如果咁样嘅话，你惊唔惊啊？其实呢，呢一场并唔系一场不知鹿死谁手嘅战争嚟嘅，因为根本就冇出现争斗。根据启示录19:19-21，仲有20:8-10嘅记载，两股巨大嘅恶势力，即系嗰个属兽嘅同埋属撒旦嘅，佢哋联合起嚟想攻击神，而邪恶嘅兽同佢嘅军队都被擒拿，抌入火湖，有烈火从天降下，消灭撒旦同佢嗰啲正在侵袭嘅军队。咁样对神嚟讲呢，系轻而易举。信徒唔需要怀疑或者担心，亦唔需要再犹豫自己所选择嘅道路。如果你系与神同在呢，咁你就会同基督一齐经历到呢一次巨大嘅胜利啦。喺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哋讲到喺呢个白色大宝座前面，绝对系公平嘅，系圣洁嘅。有一位嘅圣经学者佢讲过，天地都逃避，就是指天地将要废去，让新天新地取代的意思。启示录21:1是会印证这个讲法的。约翰看到先前的天地已经被废去，新天新地出现了，坐在白色大宝座上的就是基督。约翰福音5:22和5:26-29记载了主耶稣的说话，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在约翰福音6:29那里就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作神的功。凡是接受基督的人就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这个是第一次复活。至于那些行恶的，就要被复活之主来到定罪，就是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启示录20:12-13经文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没错，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审判。个过程呢，就好像说你的一生其实是记录了在一盒的录影带上面的了，而在基督的手上呢，就有这一盒的录影带。当基督播放这盒录影带的时候呢，你是听得到，你是看得到。当然你都知道这样播放出来呢，真是不见得人的。你愿意站在神的面前，看着他播放那一套记录了你一生的录影带吗？我想呢，是会在电视机那里来到播放出来，令到你不单止听得到，还会看得回关于自己的一生。那你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不是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呢？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我自己就绝对不敢看。 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死人是有分大人细佬哥的，不过他们都是失丧的人，而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因为他们并没有悔改归向神，没有得到救恩。约翰福音五章四十节记载主耶稣论及他那个世代的人的时候，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些站在宝座前的人都不肯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案卷记载了每个人的行为，而神就保留了这些录影带，在适当的时候他是会播出来的。到那日，大家都不敢看自己人生的录影带。如果你已经得救了，那你就不必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的记载，你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你的善行得到奖赏。白色大宝座前是审判失丧的人，好多人要按照他们的言行接受审判。现在还有机会悔改信靠基督的，神的审判绝对是公正的，不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而得救。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有很多海葬的人，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海水所融化了，不过这个时候亦都将要从死里复活。神是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的，毕竟人体只不过是一些元素组合出来的，神只要将这些元素再次组合那就可以了。地上的坟墓会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亦即是失丧的灵魂所在之处，又将要交出他们的死人，好让他们面对神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根据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三十一节的记载，阴间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亡灵所在的地方，是分成为两个部分的，有乐园同埋有受苦的地方。当基督带领旧约的信徒同佢一起升天的时候，乐园呢就被清空噶啦。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节话，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基督做了两件事，他在地上赐给世人礼物，他亦都会带着旧约的圣徒和他一起升天去到乐园那里。但是阴间就将会交出失丧的人，让他们在白色大宝座前来接受审判。所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都是失丧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将要被扔入火湖里面，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而这个地方被主耶稣称作外面的黑暗。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所谓的火湖或者外面的黑暗一定是会更加恐怖，因为那个是永远和神隔绝的地方，因为死即是分离的意思。死亡可以说是人类最后亦是最大的敌人，死亡最终会被消灭，不会再有人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这里死亡是被拟人化了的，因为他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何西亚书十三章十四节讲到，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 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26和15:55说，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阴间就是失丧灵魂的监狱，亦都要被抌入火湖。失丧的人已经不在阴间了，他们是在火湖里面。这个就是撒旦、兽、假先知和他的追随者所要去到的地方。如果有人不接受神所赐的生命，他就只能够永远地和撒旦在一起。神创造人的本意绝对不是要将人送入地狱，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差役所预备的。第二次的死就表示永远的、完全的与神隔绝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第21，揭开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纪元，描绘了羔羊辛苦在神永恒的家中，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不再有老我的性情了。套用一句流行用语，我们是可以成为至善至美的人了。这一章除了开头的几节经文之外，所描述的基本是和地上的事呢毫不相干。在第21，我们见到教会永恒的居所，天堂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人对天堂呢是有很多天方夜谭的幻想的，当他们提及天堂的时候呢，有时候还会眼泪汪汪。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你在天堂会有一个家，在永恒里面有你的名字，你身上会挂着一个名牌。当你在外太空漫游荡失路的时候呢，会有天使带你回家。你在天堂是有一个属于你的家。这一张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永恒的美景。我们不但从有限进入了永恒，亦都完全被更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欢迎我们。得救的人已经得着好像基督一样的荣耀身体，而万物都变成新，一个新的宇宙会有新的规范、新的生活方式，整个生活形态都被更新。第21-22提出以下一些的新事：第一，更新的创造，完全没有罪恶、没有试探、没有试炼，和以前完全不同；第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那这并不表示新耶路撒冷是另一个宇宙，而是更新的创造物将会围绕着新耶路撒冷来运转，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和基督的居所。第三，我们所熟知的万有引力定律将会彻底地反转，新耶路撒冷和地球之间会有交通大道的，教会的居所是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体，亦都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第四，我们不再需要太阳的光了，因为神的光能够直接的光照全宇宙，所以呢不会再有夜晚了，我们拥有新的身体，我真的很期待这样的日子。第五，不再有海洋了，今日呢海洋占据了地球大部分的面积的。根据启示录22:2的记载，这样的转变显然是从千禧年直到永恒的，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一样的。第六，有基督和神的同在，以及神的宝座就在眼前，这一切都是在这里宣示着人类新日子的创造。在启示录第21章一开始，约翰描述 我们所熟悉的天地呢都要消失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这个是约翰一再重复的用语，他提醒我们他是亲眼见到这些事情的旁观者。这一连串的场景引导我们见到永恒，圣经是清楚的教导我们，现有的受造物都将废去，因为新天新地将要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记载主耶稣基督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旧有的受造物是为第一位亚当而造的，基督呢是末后的亚当，而父神就为基督预备了新的创造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那里说：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又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会得到永远属于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又应许大卫的后裔将永远坐在王位。但以利书二章四十四节就预言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在新的地上，这些应许将要完全的应验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提到旧约当中信心的伟人，经文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天上的并不表示他们都能够上天堂，而是指那个天国将要降临到地上。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清楚宣告，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将要被火焚毁。他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和三章十至十一节这样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我们前面讲过，新地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海洋，因此气候、环境以及生活条件自然都会受到改变。这个新的创造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远远超过人心所能够想象的。以前海洋可以说是人类的阻碍，亦都成为屏障，真是各有利弊。此外，在大洪水的时期，海洋曾经是神审判世人的工具，现在伴随着海洋的消失，地上的人口可以倍增再倍增，因为陆地的面积很大。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话，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一节的经文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意义。 我相信神的儿女都会住在新耶路撒冷。讲到上天堂，不知道你对天堂有什么想法呢？大部分人认为天堂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其实天堂的确存在，所指的就是新耶路撒冷，它是一个星球。圣经很少谈论到天堂，但这节经文就是描写天堂。天堂对我们很重要。新耶路撒冷应该不是古时候以及现今的旧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就如辛苦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样呢，其实是很全神的描述。我主持过很多的婚礼，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丑的新娘。新娘呢总是美丽动人的。而在婚礼当中，牧师带着新郎伴郎行入礼堂。除了新郎的妈妈之外，我相信没有人会特别注意新郎的。但是当代嫁的新娘慢慢步入礼堂，所有宾客都起立，并且是注视着新娘。婚礼当中，神赐给新娘容光焕发的美丽面孔，而新郎哥呢就带着满足，看着即将完全属于他的这位新娘。这个将会是新郎哥永生难忘的一刻。而在那个时刻，神呢似乎是将新娘变得特别美丽。我想神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将来是要住在新耶路撒冷，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好像装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是几咁美好的一幅图画呢？新耶路撒冷是神为教会所预备的永久居所。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那里记载主耶稣的说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的天和地都会消失。有些时候万峰都在想，哎，这个世界都这么漂亮，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景点，我都未去晒，去到新天新地就看不到了，就消失了，去到天堂什么都没有了，即是没得看以前很漂亮的风景啊，什么张家界啊，黄山没的了，趁着现在快点去看了。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也都是要明白，即是新天新地的景象一定是靓过今日的景象，也都我们回归到上帝的怀抱里头一定是好得无比的，这个是超出我们今日的所思所想。也都有些人是认为今日我们所努力建立的文化都会成为将来天国的一部分，不过这个真的不知道，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好，在这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再见。